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依然以神的话语来开始我们新的一天。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今天在罗马书第六章，我就看到，这一章经文向我们说明了我们因着神赦罪的恩典。所以昨天讲到因信称义之后，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是向罪死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有了这个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要活出离罪称义的新生活，离罪称义的新生命。所以从这一章我们就能够来看，今天我们既然在基督里，我们要活出这个新生命，所以有什么样式呢？从这里我看到第一点，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让我们看到这个新生命是断乎不可，仍在罪中的。从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或者我常常去的法院当中，其实一个有犯罪记录的人，如果他再重犯，就很难获得轻判，更何况要讲赦免是不可能的。而且你重犯的时候，你的刑罚会越来越重。但是今天我们就知道，在神的赦罪的恩典里面，反而是让我们这个罪孽越多越深重的人身上，他的恩典却显得越多，显得越为宝贵。所以这一章一开始，保罗就在第一节这样设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人罪大恶极，更能彰显出神的恩典的话，那么更重的罪获得更多的赦免，就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吗？那么我们岂不是可以继续留在罪中，更多的犯罪吗？所以保罗自己设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熟读经文，当然我们会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其实当时保罗这样来问这个问题，是要指出当时有一些信徒，其实他们是误解甚至是滥用了神的恩典，有这个问题在当时。所以保罗接着在第二节就给出了答案，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其实犯罪越多，恩典就显越多的意思，其实是说那些犯了很多重刑的人，犯了很多很大的重罪的人，比如说我知道的，就像那些贩毒啊、强奸啊，或者甚至没有犯律法啊，没有犯法律的这个问题了，但是他的心中有借刀杀人的，这些犯了很大罪行的人，在信主之前他们完全不觉得自己是犯罪，但是在信主之后他们就感受到，神的恩典其实是很大，完全赦免了他的罪，就让他在接受主得到救恩的时候，不自觉的会痛哭流泪，而且感谢神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最重要是让他不必再活在罪的愧疚当中。所以当我在接受主的时候，其实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当我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需要神，也不相信什么是恩典，人间有恩典我完全不相信，因为我每次犯罪被捉的时候就预备好要面对刑罚了，我没有觉得法院会赦免我或者判轻判我，其实每一次都是越来越重的，所以我就预备好被捉进去受罚，刑罚出来之后我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现在我知道，其实每一次我以为自由出来之后，我是更深的陷入到罪的当中，陷入到毒品的捆绑当中，而且每次我出来以为自由的时候，但是当我还在犯罪，还在吸毒，我面对我的家人，其实每一次都是满嘴的谎言，每一次都是戴着面具。所以当时 其实对住家人是心有愧疚的，但是却是有心无力，因为根本找不到出路，就是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感谢主，听到了福音，被神光照，才知道自己的前半生原来是如此的伤别人害自己，而且是罪大恶极。于是就接受主，向神认罪悔改。在神的赦罪的恩典当中，神就让我真正的得到出监牢得释放的自由，而且生命可以得到重生。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其实不是要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恶习当中继续的犯罪，相反的，他是要用他的恩典，然后用他的慈神爱所，要将我们拉进我们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新生命。而且在我们想要偏行己路的时候，神会用这条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让我们有回转的机会。所以其实神的恩典不单单是要赦免我们的罪，还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保罗接着在这段经文第一到第七节第三节开始，他就用洗礼来说明在罪上死了 是什么意思。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受洗的人乃是与基督一同受死、埋葬与复活，然后因着耶稣死的形状与主联合，然后我们就和主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受洗，其实我们的生命已经是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了。今天我们是一个脱离罪的人，因此我们断乎不可继续留在罪中，我们不要活在自相矛盾中。既然我们的生命已经与罪死，我们就要与主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其实应该不用再问这些在恩典中啊是否可以犯罪的问题，而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怎样来活出脱离罪恶的新生命。因为如果我们信而受洗，已经有了这个受洗之后起来的新生命，我们要知道我们受洗不是经过一个仪式而已，乃是象征我们经历了在属灵上与我们的主一同的死，然后一同的复活。有了这个改变之后，其实我们的旧生命已经结束了，现在活在我们里面的是那个脱离了罪恶的新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个活出离罪称义的新生命，第一，我们不要断乎不可仍在罪中。然后第二点，我们从八到十二节看到，我们今天的新生命，我们当看向罪死，向神活。在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现在也和基督一样，也是向罪而死，向神而活。所以当看自己是向罪死的，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对着主与主联合了，我们的生命是复活的新生命。第十节让我们看到，基督向罪死是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他的死只需要一次受钉十字架，然后就赐下救恩拯救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向罪死是需要一生的时间，唯有每天不断的向罪死，我们才可以每天有这个复活的新生命。因为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我们的身体并没有死，而且我们信了主的人，其实在信主前后身体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的，除了长胖一点或者长瘦一点，所以我们这个会犯罪的肉身仍然是活着的。所以这个会犯罪的肉身还在，我们就可能会受到私欲啊，十二节讲的受到这些世界魔鬼的诱惑，而陷到罪恶当中，而陷入犯罪。所以今天其实很常我们读了这些啊向罪死向主活的经文，其实我们还不能完全活出这样的生命。因为我们发现有时我们不但不能向罪死，有时候 甚至比以前更多的来向罪活，我们的生命还是会受到罪的辖制。所以如果我们生命还是向罪活，还是活在这种跟神的话相反的这个经历里面，是不是表示神的话有问题呢？还是表示我们跟不到神？其实这都不是，是我们要更多的来依靠神。因为当我们觉得神的话我们做不到有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撒旦最想要来做的事情，就是要叫我们怀疑神的话，然后就说你看啊，你不是说你要改变像罪时，现在你还不是一样，还是软弱失败，甚至还比以前更糟糕。所以撒旦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从看神的眼目来看我们自己的软弱，然后看住镜子对自己说，是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改变，这其实就是撒旦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被撒旦摆布，因为撒旦是专门说谎话的，他要使我们远离神。所以今天我们还有软弱，还有不够，我们不要看自己的软弱不足，我们单看我们自己是向神活的。我自己本身的经历了，就是因为曾经我看不见我的人生前方还是那个尽头有活路，我就知道人生就是生老病死，所以我就没有向神看，没有向神活，我就选择向毒品看，向毒品活，所以当时我的生命是一塌糊涂，所以现在我自己看起来也是很愚昧的。所以今天我相信你们听了也会觉得哇，很愚昧，为什么要向毒品，普普通通做一个人不是好，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了，因为最后我们都是一样要在坟墓见面了，所以我要活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今天其实我信了主，我也看见很多还没有信主，甚至包括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还是会向罪生，向神死。比如说很长，包括我自己有时也会听见一些不想听的话，不中听的话，哎，我们就向神死了，我们就向怒气活起来了，我们的怒气就活起来了，忘记神说要爱要包容，然后哎，可能遇到手头紧的时候，歪念就活起来了。可能有些人不敢去偷，不敢去抢，但是他就觉得哎呀，在奉献的事上，在奉献的金钱上，我就这个月说一点啊，哦，神应该会了解我的。其实这其实也是一种偷窃，就是我们亏欠了神。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活出向罪死向神活的生命。这种得胜的生活，它的秘诀就是单看对的东西。当我们遇到罪的试探，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今天在经文看到我们在洗礼中，我们都是已经向罪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档案里面是这样记录的，邱军发的旧人已经死了，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了。哎，这样我看我就知道，哦，真的我的旧人死了，我现在是新人。所以遇到罪恶的试探和诱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宣告，哎，你要吵的邱军发已经死了，他没有办法回应你了，他现在已经向神活着了。所以愿神帮助我，常常有这个念头，以致罪恶来到的时候他就找不到我，因为我已经向神活着了。所以当我们越看自己是向神活着的时候，我们不但越能够向罪死，也会更加的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命定。因为我们活着，我现在明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期望，我们是要进入到神的命定，进入到永生的国度。所以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命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无论疫情也好，无论逆境也好，都能够活得有喜乐有盼望，而且最重要，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Amen。 所以愿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新生命，不但是为主活，为我们自己活，更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第三点，我看到13到第19节，我们要成为一个甘心献上做神奴仆的生命。这段经文 保罗就再次的来强调这个恩典。十五节就说，在恩典和律法之上，会引起一个想法，他又在问了一个问题：神既然有赦罪的恩典，是否人可以继续犯罪？因为犯了罪，神就会赦免。那么我们可以不断犯罪吗？一样的，保罗的答复是断乎不可。其实这个问题跟第一节是一样的，只是第一节上面保罗是用洗礼来解释这个问题，然后现在保罗是用奉献的逻辑来回答这个问题。十五节这个问题，他就是说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一个人悔改之后，我们就要把自己献上给神，成为这个义的奴仆，其实就是神的奴仆，愿意以神为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要完全的来顺服神。从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段经文跟我们大约讲，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这个罪的奴仆，但因着神的恩典，所以神释放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从罪的奴仆转变成为这个义的奴仆，就是神的奴仆。我们要明白，神今天要我们来做顺服他的奴仆，并不是要来辖制我们，而是要叫我们的生命成义。经上也这样说。然后今天我们要献上自己做神的奴仆，也不是因着律法这样讲我们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被救赎之后，我们的生命愿意来回应神的爱，来跟从他。所以今天我们跟从神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成圣。所以今天我们明白，还是会有很多人会问，如果太强调恩典，我们会不会重复的犯罪呢？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在恩典中，哎呀，我软弱，然后我认罪悔改，这样 OK 吗？其实我就看了我自己的生命，当我这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明白其实我跟主的关系还停留在律法的阶段，就是还在找律法的一些所谓的漏洞，还在找可以继续犯罪的理由吗？其实律法只是要我们能够在一个范围内得到保护，律法不是要我们被定罪。所以今天我就想回想以前我自己在社会上，在江湖上有一个律法，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不被抓到就没有事。但是今天感谢主光照我，让我明白凡事都可行，但不多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很常有人问我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的时候，我就会以这句经文来 解答，而不是跟他讲你可以做你不可以做。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的阶段不一样，你觉得不可以的，可能他觉得可以。所以只要用这句话，你觉得你有得益处吗？你有造就人吗？你觉得可以，神也感动你去做，你就去做。所以今天我就看到，当我明白之后，我回想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常有卡住的时候，就因为我们与主的关系还是处在那个律法的阶段，就是一直处在这个可以做吗，那个可以做吗，而弄到自己很常陷入到律法主义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与主的恩典，与主的关系就是一个恩典的关系，是蒙神救恩的人。其实我们本来都不配得神的救恩了，如果在律法之上，我们其实是应该每个人都被判死刑。所以今天神因着恩典救了我们，他没有跟我们计较我们在律法上做了什么，只要我们悔改来向他认罪。就比如说一个人欠了一大笔债，突然在他被人追债被人打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跟他讲，你不用紧，你们不要打他，我替他还这笔账。我相信这个欠债被打的人，他会一辈子记住这个为他还债的人，而且他会纪念这个人，不必律法上定说你要纪念救你的人， 他是从内心发出的，我会纪念这个人。因为从这件事上我就想起新加坡政府曾经有规定，我不懂现在还有吗，就是孩子一个月多少怎样要奉养父母要什么事，哎，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就变成很律法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是常常纪念这个给我们救恩的主，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去回应他，然后不止去回应他，我们自然而然的想去跟随他。就如十七节所说的，我们会从心里顺服他所传的道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救我们的人，他不但救我们免于被毒打，被这个罪恶捆绑我自己的生命了，而且还让我可以重新站立。所以我就明白他所教导我的一定不会让我受害，反而会让我受益。所以今天我会甘心情愿的去听从去跟随，不是律法要我这样做，而是我自己要活出蒙福保守然后有成圣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希望可以去帮助祝福我身边的人。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听了看了这篇经文这张经文，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哎，我是跟神的关系现在是怎样，是处在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吗，还是神你叫我做的我就去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要成为一个甘心顺服神的人，献上自己做神的奴仆，以他为我们的主人，然后我们就能够进入到这个成圣的生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成圣的生命，就是要接触成圣的好果子。第20到23节，在这段经文我们清楚的就看见罪和恩典两者带来的果子与结局是完全不同的。首先罪带来的果子就是羞耻的，在第21节讲，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所以我们看到罪带给我们所结出的果子其实是羞耻的，但是恩典带来的果子就是成圣的。所以当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神其实是要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不要让我们在原地踏步，他要我们长大成熟。所以在他的恩典里面，他不只要我们因信称义，他还要使我们的生命成圣，然后结出成圣的美好果子。从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不但会被这个不会被这些律法约束，我们想做就去做，所以表面上似乎很自由，就像我过去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但是事实上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很常不自觉的伤害自己，也伤害到我身边的人。而且当很多人都想做就去做的时候，其实很常就会得罪旁边的人，甚至也会得罪我，就让我觉得很生气很不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从他我现在来看到我的生命。所以假如这个世界是每一个想做就去做的时候，我相信现在有一些是躺住在听了，有一些是站住，有一些甚至在讲话了。但是我感谢主，神国六一就是每个都很认真的，所以你们都有离罪称义的新生命， Amen。 所以今天当我们假如知道想做就去做其实是不对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处在这种哎呀我要做我自己的事，其实不是更自由，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放纵，甚至很容易又陷入到罪恶当中。而且然后我们看到其次就是带来的结局就是死亡，罪带来的结局就是死亡，恩典带来的结局却是永生。23节就让我们看到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个死不只是讲我们以后会永远的沉沦，也是指我们现在我们的灵命会死亡。如果我们离开了神，陷入在罪恶里面，会让我们与神隔绝，所以我们的灵命就是处于死亡了。但是今天感谢主，因着有神的恩典，他能够在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使我们有复活的生命， 然后让我们有重新苏醒的灵，与他的关系恢复，使我们可以得出这个永生的这个结局。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在等着我们，这两种结果其实是由我们决定选择 A 还是 B， 以致我们就会进入到不同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不只是永恒的结局，也会让我们要为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负责任。因为很常当我们做了一小小的偏差的时候，其实就会让我们越来越偏离。所以今天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要面对不断的选择。所以今天你想想，当你遇见了接二连三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你想一下先 OK， 你在想你会选择埋怨叹气吗？还是你会选择交托信靠？这个没有对错，但是很常就是因为这个选择让我们的生命显露出什么果子。所以今天我们要想，如果我们的生命想要不再一样，有新的生命，其实我们也要做选择，就是选择多亲近神，让神的话多存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今天如果说我要减肥，但是我还是坐在那边一直吃一直吃，你觉得有可能吗？没有可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我要有新的灵命，新的生命在主里面，但是我们一坐下来只读了三分钟，我们就说我灵修完了，其实这个不是灵修，只是应付，然后使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人家问起你有读不经吗？有，我有读。其实是不够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吃准备一餐至少也要十多二十分钟，如果我们在属灵的餐里面只读一两分钟，你觉得够吗？当然我们的灵命就会营养不良，然后没有历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想要有健康的灵命，就必须选择下定决心，然后真的更多来亲近神，因为这是要付出的，但是这个付出是完全绝对值得的，因为那结局就是成圣的永生。所以今天我总结我的分享，就是再造之恩赐新生命。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灵里更新，再造之恩。所以这两句话加起来，一切我觉得都是在基督里先得到这个救恩，然后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这样开始。所以今天我们因信称义受洗了，得到了这个重生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每天更多来亲近神，求神帮助我们竭力来活出这个离罪称义的新生命，以致我们可以彰显神的荣耀。然后我们在灵里更新的新生命，是让人可以看到有美好见证的，才能够去见证这个美好的再造之恩。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每次当这一类的经文军发实际传道来分享的时候是更有感觉的，因为他更深刻的走过人生里面的这一种所谓具体的经历，在罪的捆绑里头，在被管教、被辖制、被监禁的这种的体会但是今天在自由国度里面，在自由世界里面的人，很常我们看不到的就是灵里头的另外一种的辖制，另外一种的捆绑。那今天在罗马书第六章这一段里头，我们会看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很常他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哲学，是一种的一种的神学的信念，是好像重复说了又说，讲了又讲。但是我们怎么从他看起来好像讲的有点复杂的当中去更简化的，我们继续看下去都会有这个现象。那怎么样更简化的去体会去感受？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很显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从第五节那边讲到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里说到是我们跟基督的一种的联合。 那这个联合其实是一种合一，而这个的合一不是合作，这个合一是一个就好像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种的合一的关系。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头所说的那一种的我们要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那一种已经是超越了我跟你在一起，不是跟你在一起，是进到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是有一点在事实上我们不容易想象，不容易去体会的。你充其量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瓶子丢在海里，瓶子里面装满了水，而整个瓶子又在海水里面啊，这个勉强可以感受，就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情景。那所以当中这个合一这个联合其实是基于什么呢？就基于第六节第七节那边所说的，就是同死同复活的这个概念啊。同死是说我们的老我跟基督一同死了，那同复活就是我们的生命变成了一个与主一同复活的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在理念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读到说出来，甚至我们说我们知道，但是知道离真的是把这样的一个生命去体现出来去活出来，坦白说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说一生的挣扎，或者一生努力，一生的一个目标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常有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死不透。Okay. 那这个情形就是我自己也很深的体会就是早期跟祖母堂香港六一有很多往来，很多互动的时候一年有好几次时不时就会飞往香港时不时香港那边也会招众分堂的牧者回来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很常他们要处理的，早期处理教会诊断教会有什么问题，教会有哪里不健康，教会诊断。可是后来发现诊断归诊断，知道问题不见得就能够解决问题，知道困难不见得就能够脱离困难，关键在于生命，人的生命。当一个人的生命没有健康起来，你处理问题你好像表面处理的，可是没有办法根本的去解决问题。那生命的问题从哪里开始呢？其实就从主任牧师师母的生命开始。那主任牧师师母的生命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彼此的合一，彼此的同心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就发现到在那个期间，我们个别都很爱主，我们个别都很热心愿意来服侍主，但是来到两个人要一起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两个人有很多各自的老我各自的一些的思想跟看法，是不容易去放下而成为一种合一的这种所谓的一体的。那所以这个就形成一个困难，那个困难是什么呢？当然那个困难就是当有上位者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会表达我的委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那其实当我越是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所谓死得更惨。为什么呢？因为我正在表现一个事情，什么？这个叫做老我。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字叫做死不透嘛，你就是死不透，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嘛。什么叫做死不透呢？因为我们的自我很大，自我很强，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听的时候，很常我们听是听了，但是我们没听进去所以香港六一很流行一句话昨天我们在同工当中也分享这句话，就是明明上位者告诉我的是一个好的合乎真理的一个如同苹果好像金苹果要落在银王子里，是一句良言，是一句忠言。可是当我们的生命的自我老我太强的时候，我们很常没有听进去，或者是听了一部分就像有同工表示说，当我们 给一个苹果出去的时候，他没有收苹果，或者有些说他收了半颗苹果，有些他没收苹果，他收到的是香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给的是这样，可是你收的是另外一样。当然当你收的不准确的时候，你再活出来，你再传递下去，那它甚至就变成石头了。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死不透的问题。那这个是只有当我们越明白，其实当保罗在这里的真理所说的，就是什么叫做同死。同死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老我跟基督一同死了，一同埋葬了。死不透是，哎，我只埋葬一部分，我只死一部分，那很多自我、老我，我认为我怎样，所谓很常人就说到我的骄傲，自我的骄傲，人的那种的自我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要同死才有带来同复活。同复活就是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生命树的生命。所以这个一同复活的生命，就是要不断的活出神的属神的一个生命。那这个属神的生命是什么呢？从今天的经文一路看下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到特别来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那所以这里说到的一个很生活的一个关键昨天也提到的，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原来我们一直所谓要对付的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那顺服的生命是居于什么？居于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真理，有神，有生命树的标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顺服是什么？就顺服这个真理，顺服这一位神，顺服这个生命树的一个标准。相反过来，不顺服的话就是悖逆嘛。悖逆是什么？悖逆就是我违抗，为什么要听你的？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看法。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违抗，这个悖逆就是恶者的一个的元素。顺服是属灵的元素，悖逆是恶者的元素。恶者撒旦魔鬼他也是属于被造物可是当他赋予你可以来有判断做事的时候，显然当中有选择悖逆不听的。我也很厉害啊，为什么我要听你？所以当不听的时候，那个就成为一个悖逆，成为了堕落的天使，成为了撒旦魔鬼。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人的心里头有一种悖逆的现象的时候，那就要留心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记号，这个悖逆的记号，这个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不可以有我自己的决定吗？我不可以有我自己的想法吗？那当中如果我们不留意的时候，这个就会把恶者的一种的属性就彰显出来，而神的属性是恰恰相反，是顺服。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到与主同死同活的这种的联合的时候，这个联合并没有让我们被主绑住了，而是我们仍然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当中，我们选择属灵的，或者选择自我的、肉体的、放纵的。其实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是走向蒙福或者走向咒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信念，但是去抓住这个经文当中要给我们看到的一种的生命的价值观。